首先呢，在我们开始讲之前，也得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一个概念？那首先在圣经中，他告诉我们，我们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有圣灵，有圣父、圣灵，还有圣子。那圣灵呢，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在我们信主之后，他就住我们心中。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还提到住在我们心中，我们说住我们心中就是圣灵。那 圣灵在我们信他，在我们依靠他，在我们跟从他的感动走的时候，我们会结他的果子。然后呢，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顺从圣灵的结果是什么？他在我们读一下20-23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慈悲、良善、忠信、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他提到这个天主的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他说他所结的果子就是这些。但是呢，在我们讲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说过，就是不仅仅这九条果子除了这九条还有别的，这个就是总结性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呢，在这里的这个不同的品德，他们经常是互相有关系的。值得我们看到，特别是第前三个啊，比如说仁爱、喜乐、和平，这三个其实呢跟下面的那几个都是有深大的关系。我们提到这个仁爱与心良善，善良其实也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我们提到仁爱啊，这个仁爱其实跟上面那个和平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说他他这里的品德，而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重新做人活出来的，而且必须是从天主那里出来的，必须从他圣灵的在居住我心中，然后呢给我力量，给我能力去活出来了。我们今天我们提到这个忠信，首先它是什么意思？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忠信的意思，它是依靠天主而产生的忠诚与信使的品德。所以它是与这个忠诚与信使是有一定的关系。这里我们说这个人很忠信，我们说这个人首先呢他很诚实，同时他可靠，对不对？他也是他是忠信别人的人啊。所以我们提到这个忠信，我们大家应该都一看这个字都能够明白他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这个经文来了解，首先我们提到忠信的本质，我们从哪里开始？首先我们在圣经中第一次看到这个忠信的一个表现，就是在天主与其他人的关系上看见他出现。圣经中的忠信在天主对于他人的关系上有一种清楚的表现。我们首先我们在很多经文可以看到的，我给大家看一个，就是约翰一书一章的9节，他这个经文是这样说，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天主是怎么样信使的，他是信使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他怎么描述天上的主宰呢？他说他是信使的，他的话不会落空。我们说这个也是我们算是天主有人无有的特征。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经常说话不靠谱啊，是不是我跟人说一句话，我明天要干什么什么事情，那也许我干不成怎么办，对不对？我跟徐牧说，徐牧师，我知道你那边忙，我明天过去帮忙，然后我明天给他打电话，徐牧师真对不起啊，我真这边出了事儿，或者我其实心里不是特别想过去帮忙，找个借口，对不对？我们人经常是这样子，这个我们叫不是一个忠信的人嘛。但是他说什么，天主是怎么样，他是信实的，这个意思是他的应许是可靠的，我们不要怕天主说的话有一天落空了啊，他说话算数啊，这个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首先他很信实，不但如此，我们看圣经中他也是有诚实的意思。提多书1章2节，他是这样说，他说能盼望无谎言的天主啊，他这里说谎言是天主不能说的，我没有，天主是不能说谎言的啊。他说盼望无谎言的天主在创造以前所应许的永生 做耶稣基督的使徒。所以他这里要提到永生的时候，他怎么描述？他说一个不能说谎言的天主早就跟我们应许了。这意思是什么？这个应许并不能落空啊，我们是可以确信的啊，他是诚实的，他是不能说谎话的。同时我们知道天主也是可靠的啊，比如说我们看马拉基书啊，如果看那个三章六节，他说我是耶和华永不改变，我是耶和华永不改变。那这个和人是大大的不同嘛啊，我们人有时候一天一样啊，是不是啊，我的想法也是经常改变的啊，我对别人的看法也是有时候一天一样啊，我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选择啊，也是经常变的。但是呢圣经他描述天主的时候，他说我是耶和华，这是天主自己说的，而我是耶和华永不改变。后面呢我们看到他永不改变性能带来什么，他说所以你们雅各的后裔是不灭亡的。他是什么一个情况说这句话，那我们了解旧约就明白了。他已经给以色列国很多应许，说要赐福于他们，要帮助他们，要维护他们。但是呢以色列人呢虽然有天主的应许，他们不忠心天主，他们去拜其他的神，他们去自己造偶像，去拜偶像去了。然后天主说什么？我才不改变啊，过去你们侍奉我，你们忠心我，现在你们不忠心我了，但是我是不改变的天主，我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你们怎么样？所以你们不会灭亡的。他意思是我施恩于你们，不是今天要赐恩典，赐施恩，然后明天我要灭绝你。他说我不会这样子，他说我是可靠的天主。为什么我是不改变的？跟我们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人是经常改变的啊，咱不说思想啊，其实我们人也是经常改变的啊，我们所做的事也是经常改变的啊。我可以今天夸你，明天骂你啊，我们人经常会这样子。但是呢天主不会，他是不变的，它是不变的，它是有不变性，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但是第二，我们看天主向人的应许是不能落空的。我们第一，我们说天主有人无有的特征，就是什么？它是信使的，它是诚实的，它是可靠的，不变的。但是我们第二，我们说天主向人的应许是不能落空我们可以看一个反正很多经文呢，我们看一个申命记七章九节也是说到这意思。他说这个是他给以色列人说的话，他说你们当知道为主是天，是你天主是天主，是可信的天主。后面就说什么像敬爱我他说像敬爱他收他命的人受约施恩直到前代。所以他意思是什么？他说我是可信的，我给你的约如果你愿意收的话我不会改变啊，我的应许还这里，我所愿意赐你的福气还在那里。在希伯来书十章也有类似于一句话，他说又当坚守我们所信奉使我们有指望的道，他说绝不怎么样挪移。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应许我们的天主是不失也不失信的。他意思是什么？他是可信的，我们不用担心他有一天说的话是会落空的他说他是绝不能失信的，他的话是绝对的，他的话是绝对的。那一样我们说天主向世人的恩待也显示他诚实的他诚实和信实。比如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如果我们看三章的耶利米哀歌三章的22-23节他就说到这一点他说主的恩典今许每日早晨从心施发，他说主的诚实极其广大啊。我们看到你说这个恩典与这个与这个诚实与他的不改变性与他的可以说忠信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天主是创造人类的天主啊，他也是施恩于人类的因此我们看见他的恩典还是他这样说的是他每日早晨从心施发 啊，意思是主的诚实极其广大，意思是他是不变的，他过去所做的事情他现在也做，他是如何去待我们每一个人啊。他说他以诚实待人的，以诚实待人的。诗篇八十五篇十到十三节也是如此说，但是他这样说，你看你他说恩典与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和平彼此相接。他这里怎么描这个城市是怎么看得出来？哎，我们看见哎地种的东西还发芽还能吃到东西我们公益哎我们可以从天上看出来的，但是它的城市我们可以从地上看出来的。哎，我们可以从我们天天工作能够有吃的，能够有喝的，能够有地方住能够有东西穿嘛因此我们看天主是诚实的。他是恩待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我们知道这种的可靠性与诚实，只有通过天主那里能而来不是靠着自己能这样。我今天说我是永我从今天起不要改变了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实现。这个是我能控制得住吗？对不对？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发现其实这种的诚实，这种的可靠性完全必须从圣灵那里而来。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主题经文呢，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它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忠信这个忠信必须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如果如以弗所书五章的九节说的一样，它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这个我们说这个忠称的必要条件就是诚实我们必须诚实才能忠信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我们在圣经中有没有能不能这个找我们说这个诚实这个忠信到底是什么个意思？首先我们知道它是有信使的意思。那对于我们人来说这个信使是什么意思？我们说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要说真实话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五章的三十七节，他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他说若再多说就是从恶里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回答问题我们在这里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没有这种态度，其实很多我们可能是以欺骗为目的或者以说谎为目的因此呢他这里说这个是从恶而来他意思是到底我们信徒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说话应该怎么样，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我们说这个文化无论是这个东方这边的文化或者西方文化都是一样的嘛，我们有客气话对不对，我们有客气话，那这个客气话我们大家都能理解大家都知道互相客气没问题，但是这个客气经常是变成什么非常虚假的然后这个虚假有时候特别深厚，就感觉全是虚的其实我们基督徒也不要那样子我们不是不要客气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要随从这边的风俗，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们说话必须是真实的，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我不用向你撒谎，我可以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你了我不用就是故意的过于的夸你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真实的，说真实的话对不对这是天主的教导雅各书五章十二节也是，他说我弟兄他说最要紧的是不可歧视。为什么不可歧视？这个很有意思，我明天要怎么怎么样，这个不是个歧视嘛，对不对？然后他说不可只是歧视天歧视，不可只是地歧视。我说怎么天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对不对？他说你不要这样做，他说你们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其实我们发现一个问题老歧视的人这怎么怎么我靠什么什么必须怎么怎么，他们经常是说话不太真实对不对？如果你的是是是，你的不是就不是，就没有必要歧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教导是如此的在那个罗马书这个哥罗西书对不起三章九到十节，他关于这个信徒之间的这个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不要彼此谎言，就说得很清楚，我们应该不需要彼此就是说谎言了他说我们也 我特别喜欢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应当用什么呀？爱心说什么话？说真实话，对不对？说真实话。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忠诚，它是喊什么意思？它是喊一个信实的意思，它是喊一个可靠的意思。那我们可以这个很好引用嘛？因为我们圣经也管这个，他在这些无论你看那个旧约或新约，他有很多教导关于这个主人和这个仆人的关系，或者老板与工人的关系。然后他经常说这个工人呢，要做事情要诚实，做事情要诚实啊。然后我们不要说谎话，我们不要欺骗啊，我们要做可靠的工人啊。他经常来这样来劝我们。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应用性特别特别强。我们都明白，其实我们上班的啊，我们做事情的，我们很容易啊，就是要不故意的话，就是感觉很自然的去说谎话，去欺骗别人啊，去做这种事情。但是呢，天主的意思是什么？哎，该说真实话啊，不可撒谎，要做什么人？要做信实的啊，信实的。但不含这个不只是信实的意思，它也有忠心的意思，忠诚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对某一个人忠心或忠诚，我们也是经常在这个，咱们再用上班的这个例子吧，我们经常在公司里也会遇到这种问题了。这个是非常体贴实际的问题。好，我这个人，我们过去，哎，我这个，比如说我的我这个老板啊，小老板，他过去对我特别好，我特别忠心于他，对不对啊？人骂他，我还说他们，我这个人，他这个人挺好，还特别忠诚啊，我特别忠心于他。但是他现在啊，不像过去对我那么好了，现在让我加班了，然后呢不给我加工资啊，或者怎么着，我现在怎么样翻脸了，我现在就不忠心他了嘛。其实圣经的意思，我们基督徒所谓的我们所谓的忠心或忠诚啊，不是以某一个人就是为动机，而是我们的主为动机啊。我们意思是什么？天主是忠诚忠心的，可靠的，因此我要做一个可靠忠心别人的人。这个跟我们上周提到善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看，比如说马克福音这个十二章的29到30节，这个差一节经文了，你翻到马克福音吧。马克福音十二章十九，好像这个好像只是不是，这个错了，翻到马克福音吧，我这个打错了，马克福音十二章。就不说今天糟糕了，我刚才把这个全部贴在上面，然后贴错了一节经文了。马克福音十二章29到30节，耶稣说，众诫命中第一要紧的是说，以色列人应当听，主是我们的天主，是独一无二的主。第三十节他说，你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天主，这是诫命中第一要紧的。好，这第一就是最重要的了。31节，其次也是这样的，就是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所以他这里说，没有比这个再大的，没有比这个再大的。那意思是什么？那意思是，其实我们在品德上面追求的最大的两个一个诫命是什么？第一，爱主，全心爱主，全力爱主。但是第二，爱人如己。那这个我们看这个忠信，忠诚，忠心别人。就是以爱人为己的一个动机啊，他是爱人为己的。我看我的我这个朋友，比如说我和许牧师关系，我们通工关系了啊。许牧师，我听别人说许牧师的坏话啊，那我怎么样？我可以啊，其实你觉得他坏，我还有更坏的可以跟你说，对不对？我还有更那个不好的、糟糕的，我都给你亮出来了，没有？为什么？不，为我若爱徐牧师，我会怎么说？我说， 兄弟，你别说这话了，啊，这不是见利得行的啊。其实许牧师这人很好啊，这个是爱他的一个反应。但是如果我不爱他，我不能忠心他，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在爱人如己，我明白，哎，其实也喊这个忠信的这个概念。忠信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说这个其实它是一个是信使，第二是忠心的意思，但是我们圣经中如果我们要看这个榜样，就是什么榜样呢？就是忠信的榜样。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可能最大的榜样就是天主，就是忠心对待那些背逆他的以色列人。哇，你想想这个很有意思呀。这帮人呢，他讨厌你，恨你，对你不好，不忠心于你，但是你怎么样，你还忠心于他。哇，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忠信的榜样了。我们如果我们看诗篇七十八篇第八节，他说不要像你列祖，他说背逆怎么样天主，但是天主怎么样，像天主义不诚实，他向他说话各种各样的事情，他对拜假神什么都做。但是我们看我何西阿先知，你们听说过？我跟你讲一下何西阿先知的故事，我觉得值得思考一下。是旧约圣经中有人，他们是天主的使者，他的仆人，他们叫先知。那他们会从天主拿到，就是会得到启示，然后会去讲他的道理。但是经常呢，这个先知呢，天主会给他一些任务干。那这个任务的目的是让别人学到他想表达的这个道理。然后赫西阿这个人呢，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天主给他一个非常，咱们怎么说，不好接受的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呢？咱看赫西阿书一章二节，他说除此与赫西阿言，笑语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啊，这个很有意思。然后还要怎么样，也收从淫妇所生之子，当自己的孩子，收他所有的孩子你都得收养。这个很有意思，他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让他的先知去娶一个淫妇为妻？他的目的是要干嘛？指着这个以色列民，他们所做的罪是什么样的？他们如淫妇一样为妻主，不再顺从主。所以他意思是什么？他说我爱你们，我天天就是施恩于你，但是你们去拜别的神了。他说我让我的先知娶一个淫妇为妻，让你们明白。因为当时这个我们做打丈夫的，如果我们说哎呀，我就是用个老句话吧，就是我妻子给我戴绿帽子，我可能受不了，对不对？咱们这是受不了的一件事情。哇，这个他不忠心我，我可不能接受。但是呢，他是让这个事情发生，为了让人明白，其实天主当时对人的这种关系是如何的关系。他说我爱你，如这个先知爱这个淫妇一样，然后无论怎么着还是爱他。那这个人呢，他已经习惯这种生活呀，你娶他来之后，他还会做这个事情啊。那天主是让他明白，其实我一直忠心于你们，我忠心你们，这他就吩咐他，就是使你认识我是主。他说我让你认识我是谁，怎么认识呢？你去娶他。哇，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故事来认识天主的什么样，他的忠心，他的忠诚，他这个信使。但是这个不但如此，我们可以看耶稣基督的榜样。那耶稣的榜样有两方面，我觉得值得提。第一个呢，就是基督凡事行，是父神的旨意啊，他忠心的去做天父要他做的事情。记得耶稣小的时候，他跟父母一起去耶路撒冷做这个敬拜，然后呢，回来的路程，他的父母发现耶稣不见了。小的时候嘛。年纪不大，耶稣不见了，去哪里？回去找他了，找他，他发现他在圣殿里跟那个法利赛人说话呢，辩论呢。然后呢，他们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呢？耶稣就回答说，耶稣说，你为什么寻找我？岂不晓得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 忠心的一个，他忠心什么？忠心天主的旨意。天主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如这个约翰福音6:38一样，他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着自己的意思做事，是要按着差我来的父的意思做事。”哇，这个是一个非常一个忠心的一个榜样了。无论怎么着，我会顺服他。他按着他的旨意行，如腓立比书2:5-8，你注意这个经文可重要了。他说：“你们当有基督耶稣的那样心。”他什么样的心呢？他本有天主的样式，他与天主同等，将自己算与天主同等。他说：“也不以为这个是奸妄，是吧？奸妄，对不起。然而他还虚己。”所以他与天主同等，他就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天主，与天主同等，完全一样。但是他来的世上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说，然而他还虚己，用女仆的样式，性状成为世人。后面他说，既有人的样，这个形状，就自己卑微。所以他选择，我为了做成天主的旨意，我要卑微。我要以奴仆的形式这个方式做事情。他说他到什么程度，他说他卑微至死都顺服，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也是怎么样顺服的。哇，这个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榜样了。不但如此，我们看现在在耶稣做这个中保，他也用这个也用忠心这个词来形容他。他就说，他在做大祭司，他说做尽续忠心的大祭司，赎万民的罪了。所以他是如何形容他赎罪的这个侍奉呢？是这个事情呢？他就说是与这个忠心的，他是忠心的，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比较有意思。不但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忠信的价值，忠信的价值。首先，我们也可以说，人比银诚实得福。比如果一个人是信使的如果他是可靠的，圣经说他是阿惠得夺福。他这里说，他说诚实人比得夺福，对不对？但是他就这后面有一句话也值得思考一下，如果你要是急忙的要去怎么样发财啊，这个人是要做什么？免面有罪。他意思是，其实这种追求财物的人，他说他肯定在这个路上会做不该做的事情。但是什么样的人会真正的得福呢？他说是诚实的人。诚实的人，这个比较有意思。但是我们看天主也必按照我们的忠信的标准，按照他忠信的标准来审问他的仆人，这个也是指的意思。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必有一审判，这个经文我们都听过。那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必站在主的面前，然后他必审问我们。那他以什么标准来审问呢？他以这个所谓的忠信的标准。来审问如果我们看19章，你可以翻到19章吧。他这里用个比喻给我们讲这个道理。19章12-17，我这儿还好像有那个经文，我给你找一下啊。对，19章12-17，这里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这儿有个世子，他有一个国王。他离开这个地方往南方去，为了德国回来。然后呢，他留了10个仆人。这仆人呢是做什么？他要管理好这个主人的这个家庭了。他所有的这个财产都是在这个10个人的手里。然后他分给他们这个财产。然后呢，有不同的反应了。有的人呢，他就是好好的按着主人的意思，然后呢，所赐给他的，他就忠心的去管好天主所给他的，做一个忠心的仆人然后忠信他的事物，然后好好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天主是怎么说的？他说主说，他回来的时候，他说主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是在极小的事上极是忠心。可以管理 十个诚实。他说回来会得到什么？会得到赏赐。那翻过来再说，如果我们看下面，就是20到23节，有的是没管理好，有的就是啊，你给我就是你给我管理的，我不这个忠心的去管理，结果他说什么？他说你是一个恶的有罪的仆人啊。所以我们是这样能够看出这件事情。然后如果我们看这个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看一个4章10节，彼得前4章10节 PPT 上有了，他是这样告说我们这个基督徒，说个人应当照着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互相帮助，想忠心的怎么样加载管理天主各样的恩赐。他说天主已经赐给我们很多了，然后天主赐给我们这个目的是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做忠心的一个管家，一个加载，去管理好天主的事情啊。然后呢，如果翻到格林诺前书第这个4章2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所求于管家的只要他怎么样有忠心，只要他有忠心。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忠心和忠心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是十分重要的概念。为什么？因为将来我们受审问的时候，他会以什么来审问我们？我们是否忠心了没有啊？我们对他忠心了没有？后面呢，我们看其实忠心的人也会讨他人的喜欢。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考虑。比如说像那个箴言13章17节，他说忠心的使者犹如良药一样，就是有一个老板，然后他的工人是特别忠心啊。他说这个他给老板的感觉什么？如良药一样，就哇，这个特别棒，特别好，老板会喜欢吗？肯定会喜欢的。那翻过来再说，这个不忠诚的人会怎么样？他用的比喻是什么呀？你们有没有就是我这儿正好这边有一块牙坏了，然后吃东西的时候你说方便吗？不太方便啊，特别疼啊。然后如果我是他这个用这个例子，就是哎，有患难来了的时候，然后呢我要依靠一个人，然后发现哇，那个人是一个怎么样不忠诚的人，那这个如这个牙一样嘛，哎呀，可疼了，可不舒服了啊。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忠信的影响是非常的广大。儒家福音16章10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在小事情上忠信，在大事情上也会忠信。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哇，我忠信不忠信不重要了，其实我忠信那大事情就可以，小事情不用管了。天主的意思是，实际上如果你不忠信那些小事情，大事情也不会忠心。他后面有加一句话，在小事情上不义，在大事情上也不义。所以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作为天主的用人，我们作为他的仆人，那他会要求我们怎么样？但是只要忠心啊。所以我再读一下加拉太书5章20到23节，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慈悲、良善、忠信、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那如果我们，你说我怎么在我生活当中活出这种忠信呢？首先呢，我们要认识主啊，我们要认识主啊。我们如果不认识主，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那么我们是活不出这种的忠心来。但是我们若是基督徒认识主了，那我们必须靠着圣灵，因为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靠着他的话语，他的教导告诉我们如何去做事情，然后按着他走就行了啊。这是天主的意思。